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6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今日头条。
美国突然撤销150万移民合法身份。南博前院长全被捕，庞加人怒对中共官媒。小泽首次松口愿撤军，中共想随土耳其向俄退货。550万美国人学贷违约，美国明年起追讨大学生贷款债务，直接扣工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今，川普政府已经撤销约150万名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包括工作许可及免于遣返的保护措施。这一行动主要通过终止临时保护身份 TPS 及取消人道主义价值实现。据统计，超过100万名移民因为 TPS 被终止而失去合法身份，另有约50万人因为人道主义价值被取消而面临遣返风险，其中超过100万人预计将在明年2月前失去美国的保护。受影响人群以海地和委内瑞拉公民为主，两者合计约93.5万人，单是委内瑞拉人就达60.5万人。DHS 指出，2025年已经正式终止11个国家国民的 TPS 资格。另外，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53.2万名移民，其人道主义价值身份亦被终止。相关人员将陆续进入移民执法程序。国土安全部强调， TPS 本质上是一项临时性保护措施。据美国移民及国籍法，DHS 部长必须定期评估原国籍是否仍符合 TPS 条件，比如武装冲突、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状况。一旦认定相关国家的安全或社会条件已有改善，政府有权终止 TPS。DHS 官员表示，在重新审查多个国家状况后，认为部分国家已经不再存在当初授权 TPS 时的极端风险，因此继续保护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经济利益。同时，取消 TPS 亦只在回归该计划设立时短期过渡性的原始计划。 TPS 计划由美国国会在1990年设立，授权期限最短6个月，最长18个月，受益人每次续签都需要接受背景审查。川普第一任期内 TPS 受益人约40万人，拜登政府时期 TPS 人数一度超过130万人。 DHS 部长洛姆曾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操纵并扩大了 TPS， 承诺将全面重新评估并终止不符合条件的保护。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在紧急上诉中允许川普政府继续推进对委内瑞拉 TPS 受益人及部分加息计划参与者的身份撤销行动。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 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宝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养宝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宝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22号傍晚，香港亚洲周刊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一段时长1分多钟的视像，清闭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邻居如是讲。视像中一男一女对话提及，事发前一日，徐湖平住宅灯着了一整夜，与其以往几乎不开灯的情况明显不同。当晚10点后，多辆公务车辆抵达，其住所被公安人员围控，持续到第二日中午约12点30分。随后徐湖平夫妇及家中保姆被一起带走。多位微博大 V 转述说，该事像还原了22号晚至23号中午的关键时间线，指向公安机关已对徐湖平展开实质性调查。同日下午，亚洲周刊曾发布一条配文为2025年12月23号中午约12点30分剧中的微博，并附徐湖平别墅相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有人认为带走徐湖平前夜开了一晚的灯，那是收到消息了，通宵毁灭证据吧。牺牲一个人，幸福领导家，毕竟2008年都没查下去，现在大概率亦查不下去，毕竟领导们只是退了，不一定死了。21号，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涉嫌珍品鉴伪后流失文物，并指控其向官员输送文物。24号，亚洲周刊披露，郭礼典连续接到恐吓电话。之前19号，新华社发布南京博物院藏仇英名作现身拍卖市场追踪一文，称南京博物院又叫做南博，在上世纪90年代按规定对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部分书画进行拨画调剂处置，程序合规，并称相关作品早年经多次专家鉴定为赝品。江南春在2001年以6800元出售。报道发布当日，捐赠人后代庞淑令授权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正式声明，逐条反驳新华社报道，提出7点质疑，包括新华社未采访当事人，报道存在明显倾向，南博拒向法院提供完整鉴定与流转材料原件，却对外媒披露部分内容，多次鉴定结论原件未完整公开，文物处置审批涉嫌越权，可能涉及违法，庞淑令要求国家层面彻查。声明迅速在大陆网络平台传播，引发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庞淑令好刚，新华社踢到钢板，江苏省文旅厅随后宣布成立专班调查。1959年由收藏家庞来臣后人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书画中，明代仇英江南春画卷以外现身北京某拍卖行春拍预展，股价高达8800万元。庞来臣曾孙女庞淑令随即举报，拍卖被紧急撤下，并起诉南博，要求讲明文物流向。随着调查推进，发现徐湖平之子徐湘江是知名收藏家，任南京敏求艺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股南京火凤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50%，同时担任江苏外涛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外涛文化100%控股江苏省文物总店，而徐湖平曾任该店法定代表人。举报人指出，上述关系可能形成父子流水线，即南博低价调拨被认定为赝品的文物，经文物系统流转后进入市场变现。另外，父子两人合编 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江苏安徽分卷，亦与徐湖平曾公开宣称不收藏、不鉴定、不介绍买卖文物的三不原则形成反差。目前江苏省已经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有舆论指出，这件事显然不可能仅涉及徐湖平一人，相关责任链条或远不止于个体，后续调查应避免将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个人行为。24号，泽连斯基首次松口，明确表示只要莫斯科同步撤军并由国际部队监管，将顿涅茨克东部改为非军事的自由经济区，他愿意从当地撤军，但是相关方案必须交由公投决定。同时他呼吁与川普举行首脑会晤，亲自处理最敏感的领土与核安全分歧，被外界视为美乌在为谈判进入关键收尾阶段做准备。目前美乌已将原本的28点和平构想改为20点，包括允许乌军保有约80万人的军队，在争议地区设自由经济区，引入类似北约第5条，但顿巴斯控制权、扎波罗热核电站安排及俄方要求的乌克兰中立地位等关键议题仍待定断。俄方回应，克宫话普京已经知美方20点和平方案，短期内将回复。莫斯科不排除修复接触，但领土争议未解。另外，乌军最近公布视像显示，在顿涅茨克一带，俄军因为载具不足，竟被迫骑马往前线冲，结果立即被乌军 FPV 无人机锁定攻击，人同马一齐在画面中被瞬间清除。乌军嘲笑这个是骑马打仗的肉搏攻势。同时乌方指出，俄军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损失上万辆各型车辆，前线士兵常抱怨冇车冇装备，只有命可以丢。金融时报22号指出，乌情报消息显示，俄军高层向普京简报时会刻意夸大乌军伤亡，强调俄军占优，对自己的损失与战术失败则一笔带过。这种假报告文化令普京长期活在假情报内，相信俄军能够拖垮乌克兰，不愿意收手。这个亦令中共军方相当警戒，因为过去被当成实战标杆的俄军，现在看起来指挥僵化，后勤崩坏，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北京不得不重新检视俄军装备与战法到底有几可靠。另外，土耳其当年向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结果因此被美国排除在 F-35 战机计划之外。最近传出土耳其正计划考虑将 S-400 转手，甚至卖返给俄罗斯。至于中共方面，虽然手中亦有不少俄制武器，但要不要跟进退货，目前只能先观望，不敢高调表态。同时乌军近期在防空作战上表现突出，面对俄军以大量导弹与无人机发动饱和攻击，乌军启动多层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 F-16 战机在任务中与地面防空网协同作战，多次击落来袭目标，令俄方投入的军火付诸流水。前线士兵亦透过募捐购买车辆，协助平民撤离战区，被民众称为战场巴菲特，成为战火中的暖心画面。近日有两名在乌克兰被俘的北韩士兵写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明不愿被送回北韩，而是希望前往南韩重新开始人生。他们深知一旦被遣返，极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甚至更差的下场，因此将希望寄托在韩国宪法、北韩居民亦是大韩民国国民的定位上。首尔方面亦已对基辅表态，希望尊重战俘议员，不要强行遣返。美国教育部23号宣布，川普政府将在2026年初 启动对违约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工资扣押措施。这个是疫情以来强制催收全面恢复的升级版。首批通知1月7号当周发给约1000名逾期借款人，之后逐步扩大。联邦法允许扣除税后收入最高 15% 直至还清。目前美国约4270万人背负超1.6万亿美元学生贷款，逾550万人已违约，是指逾期270日以上的人，2026年或增至近千万。这些坏账最终由纳税人承担，引发公平争议。为什么勤患者与蓝领工人要为赖账者埋单呢？川普团队强调个人负责制，逆转拜登时代宽松政策，比如 SAFE 计划减免1830亿美元，之前5月已恢复税款低扣等初步催收，而家直击工资，借款人可以申请债务修复或整合计划避险，但是高生活成本下低收入群体压力剧增，此举体现美国优先压制债务危机，纳税人松口气，违约者面临严峻考验。今年5月日本户籍法施行规则正式修订，台湾出生者在户籍、国籍、地域栏中可以直接标示为台湾，在日本与台湾社会引发高度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指出，推动这一修法的关键人物是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参议员龙波云盟。此坂明夫在脸书披露，龙波日前在东京一场演讲中首度亲口讲明制度修改的来龙去脉，显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经历长时间低调却关键的政治努力。龙波坦言，问题对他来讲并非抽象外交议题，而源于切身家庭经历。他的妻子来自台湾，2002年归化日本后户籍出身地却被标示为中国台湾省，令他深感难以接受。此坂明夫指出，正因为这样，当在日台湾人团体与跨党派议员推动户籍证明时，龙波选择站上第一线，考量政治现实与中国反弹风险，最终透过调整施行规则，将国籍改为国籍、地域，使台湾得以如实记载，并避开外交敏感冲突。经历近两年协调，终于带来实质改变。此版强调，这次户籍表记修正不单只是行政调整，更是日本在制度层级清楚展现台湾不是中国的具体行动，而促成此事的正是一位真实家庭尊重台湾的台湾女婿。资深时评人唐靖远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细，但是实质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日本却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就是承认了台湾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就是 PRC。换句话说，相当于日本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接受了海峡两岸互不隶属这样一种概念。这个示范的效应更大的意义是在政治上，会被很多国家意识到台湾这边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事实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实体、两个政权。中共12月22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晋升上将仪式，习近平亲自到场，为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彦颁发上将命令状。不过从央视画面来看，现场出现的现役上将人数异常稀少，外界更关心的是哪个没有出现。整场仪式中，台上台下能够清楚看到的上将只有张友侠、刘振立、刘星文和董军几人，其余多数上将几乎集体缺席。这种情况在中共军史上非常罕见，对比去年同一时间的进行典礼，当时场内有20多名上将到齐， 而家却只剩下少数几张熟悉的面孔。更引人关注的是，好多去年仲公开露面被视为仍在体制内的军中高层，这次完全没有现身，包括陆军、空军与战区系统的多名主官。评论认为，这个等于对前一整批军中人士全面清空，不只是调整，而是否定整个上一轮报告。若果以中共二十大时的名单计算，当时现役上将约四十几人，而家真正仲能够在公开画面中确认仲在线的只剩下大约六人，等于超过八成不是被官宣落马，就是长期消失。对一支号称有两百万兵力的军队来讲，这样的将领战选率相当惊人。同时，武警系统亦传出异动，原本代理武警司令的曹军章这次没有出席进行仪式，改由其他将领代表露面。港媒与评论人士推测，曹军章恐怕亦已出事，只是官方尚未对外讲明。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反腐，不断更换军警高层，虽然试图稳住控制权，却亦令整个指挥体系频繁重组，动荡不断。从这次进行仪式的座位安排来看，边个冇嚟，俾边个升官，更能够睇出中共军中权力洗牌嘅深度。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重磅：三个月备战中共。美国开启战争倒计时，央视出大事，春晚四马惹大祸，高层震怒。川普总统为孩子们追踪圣诞老人，致电慰问美军。武大政审升级，直挫文革六四法轮功，160万变85万，房东集体破防，北京二手房血崩16。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2025年的12月25日。据华盛顿时报23号报道，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法案直接下达硬性指令，五国大楼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一项全面研究，针对一旦同中共爆发高强度印太战争，怎样紧急动员后备军和国民警卫队。根据法律规定，动员规划必须参考1978年的 Nefertiti 演习。当年演习大规模测试了美军在欧洲潜在战争情景下快速动员军事和民间力量的能力。这次研究将重点检视海空运输能力、关键后勤钻井以及盟友联合作战能力，其中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和台湾，同时要求充分发挥后备军人的民间专业技能。该法案的另一项条款要求五国大楼向国会报告，讲明如果同时在两个地理战区发生冲突，怎样应对武器弹药和推进剂的严重短缺问题。这两项立法措施反映出一个核心现实，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升高，重大冲突风险正在上升。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年5月在新加坡表示，中共如果对台动武，引发冲突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亦都很可能逼到埋身。后备动员研究同时要求进行后勤动员演习，用来检验美军在印太地区面对高强度突发情况时的应变能力。目前美军约有130万名现役官兵，另外有80万至100万名后备军人和国民兵。研究中必须评估各军种的战略运输能力，包括海军、空军、铁路和公路网络，以及预置装备和物资储备情况。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专家丹·格林指出，这个对外传达一个明确信号，如果冲突真的发生，美国不单止准备作战，而且决心取胜。五国大楼亦都直言，这类高强度战争必须进行大规模动员。 并呼吁国会尽快更新相关动员授权。外界认为这次立法不是口号，从作战层面看，这个不单止是准备，更是对中共的阻吓信号。路透社22号曾报道，一份五角大楼的报告草案显示，中国很可能已经在三处飞弹发射井区部署超过100枚洲际弹道飞弹，向2027夺台计划前进。美国战争部在12月23号发表中共国军事力量报告，中共的军事部署全部曝光。报告涵盖四大战区人员分布、火箭军、陆海空军、后勤支援部队，还有已经部署的核弹道导弹和正在扩建的弹道井群，以及海外军事基地的清晰位置图。分析指出，美国等于直接揭露中共军力底牌，已经明确将中共视为敌对势力，这次来真的了。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时常都说气为血之水，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可以顺利输送，人亦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就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要从根本上调理，就可以试试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同时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都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有9折优惠。2026年中共马年春晚吉祥物引发的争议在这里持续发酵。近日网络上流传一份内部文件，名为2026年春晚四马吉祥物存在重大对外传播风险，需紧急干预的建议。这份文件打格仔部分隐约可以看到，自工党大兴区总支部民意专员张一桥反映，虽然文件只是在网络传播，未见有公章，但这份材料仍然引发巨大关注。据悉，文件中称马年春晚奇奇、忌忌、迟迟、情情，采用白、灰、蓝、黑、棕四色设计，其中白马佩戴马鞍，灰蓝色马背部有羽翼，造型和西方的天启四骑士高度相似，设计已经在海外平台引发所谓自动联想和恶意曲解，被用来攻击中共苗圩，严重干扰海外统战工作。该文件要求提出紧急应对方案，由中共统战部跨部门响应，通过主动释义、符号对冲、AI 干预三重手段，对冲海外负面舆论，同时对设计审核失策问题进行堵查追责。消息引发网民热烈讨论，有猜测认为，如果这份文件属实，可能是中共当局下达给大兴区地区的口头通知内容。春晚吉祥物被设计成天启四骑士的坐骑，已经被定性为政治和外宣事故。网民评论说，怕成这样，土匪现在还有怕的东西吗？连吉祥物都要紧急干预，这样的事都要上纲上线，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问题就充耳不闻。亦有人说，中共要干预的话，绝对是要烂尾。还有网友打趣建议，再加一匹马对冲轻情，寓意五马分尸。更讽刺的是，随着讨论深入，另一条线索亦被中国网民挖出来。网友社交媒体传出的消息指出，吉祥物的设计，春晚导演于雷拿了200万，10万元外判给传媒大学高教授，教授用600元费用安排尤嘉等两名学生设计，学生手绘了几次稿，于雷都不满意，在压力之下，学生就用了 Mid Journey 生成图，成果获得认可，高教授所以就给了他们400元奖励，总共给了他们1000元。网络唏嘘，引起中共混乱的吉祥物大概率是 AI 临时生成的图，学生廉价设计， 和审核失灵的产物。有人嘲讽说，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好不好看、喜不喜欢的问题了。四匹马现在成了内部人士眼中入面的风险源。同时网民亦表示，比起吉祥物，春晚的简化版符号亦都好似8964天安门坦克车的造型，前面加个坦克人就更似了。所以网络感叹话，央视是属于混入去的内奸。这个消息发出来，网警账号都不敢评论，绝对有人在内部搞事，欺负小学博士的文化程度。一名 X 平台网友抨击话，这个符号亦都是中共设计的血肉长城，食中国人，饮中国人的血，最后还要中国人保护他们掠夺人民的权力，几咁残忍恶毒。随住平安夜将至，北美防空司令部12月24日清晨已经启动了圣诞老人的行踪。下午身在佛州棕榈滩的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亦都加入了致善生行列，向小朋友们报告圣诞老人的行踪。随后他还透过电话向美国军人发出圣诞慰问。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全球欢度圣诞节，每年必不可少的是即时追踪圣诞老人的下落。北美防空司令部每年都会在平安夜那日在网站上模拟监测圣诞老人环游世界派送礼物的飞行航向。今年他们预期这位专业飞行员的旅程将一路顺畅。
We know that he delivers presents normally between 9 p.m. and midnight, local time, wherever those children might be. And so we expect him around that time to start delivering presents to children in North America, provided they're in bed and they believe.
当日义工会协助接听来自全球各地小朋友打来的电话，报告圣诞老人的位置。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今年亦都会加入致善生行列。在回复小朋友时，川普总统开玩笑地说，我们要确保圣诞老人是好人，确保他没有被渗透，亦都要确保没有坏的圣诞老人渗透入我们的国家。他还一一询问小朋友想要什么礼物。北美防空司令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他们追踪圣诞老人的传统始于1955年的一次意外。当时一名儿童误拨军方专线电话，以为自己打给了圣诞老人。今年的平安夜，川普和夫人还致电美国军人表示慰问。川普感谢他们对美国的非凡奉献和服务，并表示美国人民都为他们祈祷。他还提到，大多数军人应该都已经收到了一份1776美元的战士红利。上个礼拜他还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为所有军人加薪 3.8%。 川普亦都向正在加勒比海执行任务的福特号航母的全体官兵致敬。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近日一则来自海外社交平台的爆料引发广泛关注。著名 X 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披露，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在这里招生，入职政治审查入面将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法轮功列为三大重点审查议题，并要求申请者明确表态拥护中国共产党。相关消息很快在海外网络发酵，引发舆论哗然。事实上，中共大专院校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等敏感领域，长期实施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核心目的在于确保关键人才在政治立场上的绝对可靠。类似的政治审查早已经存在在入党、公务员录用和征兵程序中，但是这次被公开点名仍然引发强烈反弹。不少网友在留言区讽刺和嘲弄，共产党严禁的事老百姓反而应该去了解。亦有人挖苦，擘大眼睛讲大话才可以通过审查的基本技能。更有网友反问，倘若我要否定文革，揭露共匪六四屠杀百姓， 迫害法轮功学员及盗取器官等事，岂不是即时令网络变得不安全？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仪指出，对历史事件和信仰问题进行政治审查，本质上是对中共记忆和忠诚的双重过滤。审查越严，越反映出政权内部的无安全感。当大专院校沦为政治筛查工具，亦都意味着中共进入了一种高度防御的统治状态。正如评论所说，当一个政权开始审查历史，他真正害怕的从来都不是学生，而是真相。据大纪元24号报道，在官方数据和市场一线观察的交叉认证之下，目前北京的二手楼市仍处于下行趋势。近期的成交案例显示，部分房源的成交价和之前市场的预期出现了明显的落差，引发市场对北京楼市走势的关注。近日，北京市房山区郎乡长虹屋苑的一位房地产中介在朋友圈发的卖楼影片引爆舆论。影片中提到，一套原地铁线南北通透的山居室竟然以850,000的价格成交。已经卖了自己在这个屋苑单位的财经博主坦的可乐饼在影片中说，看完这个影片我都吓傻了，感谢上帝，我去年已经将这个单位卖了。他说，该屋苑离地铁站没几远，这个房屋在去年还可以卖到160,000到180,000人民币，现在先卖850,000，跌了几乎减半。在郊区这样的情况其实相当普遍，近期不少屋苑甚至一套房屋都没成交，所以为了促成交易，买方被迫大幅下调价格。就事件有多名中介人士表示，在供应压力较大的区域，价格调整成为了促进成交的主要方法。不过价格暴跌的压力不单止限于郊区，社交媒体上流传另一段影片，显示住在北京二环内次海宜家屋苑一位老北京人和中介的对话。这名业主计划出售自己的房屋，这个屋苑的对面是宣武医院，西面有广安门中医院，还有北京人熟悉的菜白以及知名的牛街小食街，楼下是地铁7号线和19号线，交通非常方便。影片显示，该屋苑处于二环内寸土寸金的地方，楼层总高29层。这名买家的房屋是在17层的大两居，7月份挂牌998,000卖楼，现在都还未卖出。中介和业主沟通时说，现在的楼市整体低迷，挂牌998,000太高，明显高于市场可接受的范围，最少要降价200,000才有成交的可能。买家问，你讲笑啊？中介说，我没讲笑，你要认清市场现实，想卖800,000好难。随后买家表示，即使心里面好难受，都唯有先降100,000来观察市场反应。就事件忐忑的可乐饼认为，即使在核心城区，房源成交周期亦普遍拉长，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明显提升，单纯依靠地段优势已难以支撑高价成交。另外，财经博主坦的可乐饼引述大中华内部口径表示，截至12月22号，北京大中介体系内合计挂牌房源152,387套，较九月份的165,000套有所下跌，亦有不少买家落架，将房屋转为出租。从七月份开始，楼价下跌的趋势越来越快。目前北京市楼市在度延续以价换量的走势，各个屋苑的降价都触目惊心。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快讯：台东规模 6.1 级嘅地震，全个台湾有感到摇摇噏。日本建造无人机盾牌，重返核能最终拍板。乌东失守逼出让步，泽连斯基揭开停战草案。有一架中国制的坦克报废，泰军猛轰诈骗大本营。埋下伏笔，美国对中国晶片加征关税，这个时候上路。北约监控不明雪橇，美军开启圣诞老人计划。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台湾台东卑南乡晏昼5:47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地震深度 11.9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最大震度5级，全个台湾都有感到摇摇噏。台湾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指出，初步研判这次地震为独立事件，该地区为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在台湾东部碰撞带，是两个板块挤压所致。台湾有 70% 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提醒民众，未来三日到一个礼拜，不排除有规模 5.5 级到6级的余震。日本为针对台湾有事，将以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系统等无人装备为核心，建立多层次的沿岸防卫网 SHIELD 盾牌。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24号表示，日本已经同意以契约基准对这个项目编列1000亿日元预算。盾牌是防卫省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新构想，预定在2027年度建构完成。盾牌并非是孤立计划，而是与日本的反击能力、西南群岛防卫和日美同盟高度联动，包括有无人系统提供的目标情报、支援12式反舰导弹和极超音速武器等，并且可以与美军无人系统协同，提高联合作战互通性等。盾牌当然亦与台湾有事存在结构性的战略联动关系，虽然与台湾没有直接关系，但若果台海开战，日本以无人机封锁西南群岛沿岸，将会增加共军通过宫古海峡等路线的成本。日本内阁会议预定在26号通过日本2026年度政府总预算草案，总额达到 122.3 兆元，连续两年创新高，其中防卫预算将达到历来最高的9兆元。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在2026年财年的外务省预算案中，将编列历年最高的181亿日元，作为军援盟国军工武器和物资的预算，同时亦另外拨出250亿日元作为应对外国资讯战的对策经费。这项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支援是2023年4月根据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设立的，在中共持续海上扩张的背景下，目的是提升盟友的军事能力，并且确保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航道稳定。2026财年这个项目预算总额将超过8100亿日元。日本核电政策迈出关键一步。东京电力公司 TEPCO 社长小组川智明24号正式宣布，位于新社院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柏奇艾宇核电厂，计划在明年1月20号重启首个机组。这个将会是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炉心熔毁事故以来，东电旗下核电厂首度恢复运作。东京电力公司在声明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重启的对象为6号机组，在完成一系列启动程序和检查后，计划在2月26号正式展开商业运转，足以供应数百万用户家庭用电。为了摆脱对入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日本政府近年积极推动核电回归。 并且在11月提出公共贷款制度提案，目标是将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翻倍。截至目前，日本剩余的33座可以运作的反应堆中，已经有14座恢复运转。美国战争部23号正式向国会提交年度中共军力报告，报告警告中共正在全力推进达成2027年具备可以攻落台湾能力的目标。其中除了指出共军正在加速量子运算的研发，借这个机会争夺技术优势，同时揭露了共军攻台可能的四种选项：非战争胁迫手段、联合火力打击战、联合封锁战、联合登岛作战。另外，北京可能在2035年之前打造出九隻航舰战力，比外界之前预期的六隻增长了 50%。 报告强调，美国将持续以加强威慑、防止冲突作为对华军事战略核心，同时联合盟友和伙伴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报告直言，中共军事现代化已经进入质变阶段，其影响不单止限于台海，亦正在深刻改变区域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美方必须对此保持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应对。对于这份报告，日本雅虎新闻上边网友留言清一色支持高市的国会答辩。有网友指出，高市的发言不单止对习近平所谋划的2027年攻台泼了一盆冷水，亦令到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在台湾有事的风险。日本网友甚至认定，凡是批判高市首相发言的人，实际上等同于在为习近平用武力吞并台湾的野心提供助力。中共战狼前一轮锁定高市的台湾有事猛力批评，但毫无成效之后，又转移锁定高市的内阁，意图另辟战场。中共驻日大使吴光浩23号在 S 平台上转贴中共外交部对日本高官私底下谈及日本有必要拥有核武的批判，结果反而引来日本网友集体反驳，在批判日本之前先废除你们的核武吧，所谓震惊也都太造作了，贵国随时能够发射瞄准我国的核弹头导弹，这个早就是公开的事实，你们的核就是好核吗？时事评论员黄友群撰文指出，中共再掀起反日潮以来，六大后果已经显现，从中国网民被中共出计仔怎样对付高市早苗可以看到，觉醒了的中国民众根本不上当。反日潮不单止促进日台、美台关系进一步升级，更加促使中共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亦促使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卫能力，而中国经济损失可能反而更大，最终的后果是宅获容易保获难。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的质量，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看下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下面是另一个新闻内容。乌克兰东部战事升温，23号乌军和俄军激战之后撤出东部城镇希维尔斯克。同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愿意将乌军撤出几乎仍然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转为非军事区，但俄军亦需要从该区域同等规模的土地上撤军。美国目前正向俄罗斯提交新草案，几乎预计在24号晚间前得到回应。泽连斯基23号披露了由美国主导的最新版停战计划草案。在长达两个钟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手拎着画有重点和标记的文件说明， 坦承文件中仍然有他不满意的部分，但几乎已成功争取删除承认俄军占领地为俄国领土的要求，以及删除必须修宪放弃加入北约的条款。不过计划的核心现实依然严峻。泽连斯基指出，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等地区，截至协议签署日的部队部署线将被视为事实上的接触线。该计划虽然未直接命令乌克兰撤军，但提议成立工作小组，讨论为了终结冲突所需的部队重新部署，以及界定未来潜在的特别经济区范围。泽连斯基强调，任何涉及乌克兰撤军或设立自由经济区的计划，都必须经过全民公投通过才能够执行。另外，草案提议由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共管目前被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但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不希望俄方参与监督。关于选举议题，计划规定乌克兰将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才举行总统大选，这个符合普京和川普的要求。即使美方积极在划船，前景仍然充满变数，普京到现在还未展现妥协的意愿。但俄罗斯这边又传来噩耗，24号凌晨，莫斯科两名交通警察在警车附近盘查一名可疑人员，现场发生爆炸，三人当场丧生，其中两名是警察。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而且有大量警力驻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地点接近22号俄罗斯中将萨尔瓦罗夫遇害的地点。俄方怀疑礼拜一的汽车爆炸案幕后主使者是乌克兰，乌克兰官方并未对这个发表评论，但乌克兰某个罗列战犯叛国贼资料库的非官方网站 MyLawyers 指出，56岁的萨尔瓦罗夫资料更新为已歼灭。泰柬边境冲突再度爆发后，双方使用多款中国制的武器互轰，不过从中国购入的军工武器屡见质量问题。日前泰军证实，泰国使用的中国制的 VT4 坦克炮管因为爆炸而破裂。有分析人士指出，事故中涉及的 VT4 坦克据称在两日的战斗中发射了大约200发炮弹，鉴于 VT4 坦克的炮管寿命理论上为500到600发炮弹，分析师认为这宗事故可能和炮管耐久性相关的制造缺陷有关。23号又传出来，另一架服役于泰国皇家陆军的 VT4 坦克在战斗中亦受损，这次同样是主炮炮管断裂，很可能又是一次炮管爆裂。 VT4 坦克是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推出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出口版本，主要是由 90II 式坦克改进而来，包括泰国、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都曾经买过这一款军工武器。与此同时，泰军近日以追击手据点和国际诈骗基地为由，多次空袭诈骗集团大本营，边境重镇波贝。泰军已经成功摧毁了波贝的两座战略建筑，这两座建筑被认定是追击手据点和国际诈骗活动基地。泰军指出，这些据点不单止是犯罪集团大本营，也是设防的军事目标，配备了先进的反无人机系统，预防据点受到监视。空袭发生之后，诈骗团伙逃离了这个地区。据报柬埔寨方面没有进行报复性反击。由于泰军持续针对波贝发动攻击，网络起势咁传一班中国诈骗犯担心受到泰国军方的袭击，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边升起了中共五星旗求放过。不过在战火燃烧的情况下，诈骗团伙开始逃离当地，很多人逃窜的画面亦都被披露出来。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23号表示，因为北京不合理地追求晶片产业的主导地位，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将对中国半导体征收入口关税，但行动将推迟到2027年6月。根据相关文件，关税税率将至少提前30日公布。这项措施是在历时一年的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之后提出的。美国贸易代表处在声明中指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将半导体产业 视为争夺主导权的目标。在追求主导半导体产业的过程中，中共采取越来越激进而且广泛的非市场政策和手段。报道指出，这项举措在保留川普对相关产品加征关税权力的同时，亦在寻求缓和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在成熟制程晶片的部分关税暂缓，但在尖端制程领域，美国对中国仍然采取封锁行动，包括人工智能相关发展以及联合荷兰禁止极紫外光微影设备出口中国。今日是平安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空军司令部为了应景，在官方 S 平台发表事件通报，并且附上一张雷达图，宣称他们监控到一架不明飞行雪橇进入到北约领空，他从北极起飞，目前飞行路径相当不规则，北约还未派出战机升空拦截，北约还不定时地更新通报，我们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已经将这个航迹识别为 Center-01， 目前还未建立通讯，已经与 Center-01 建立联系，他回报所有系统均完全具备任务能力，目前正在以低空飞行进行最后检查，为明天的主要任务做准备，已经确认目测到 Center-01。 最终更新，我们的作战中心确认 Center-01 已经获准通过北约空域，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全体同仁祝你佳节愉快，贴文披露出来之后获得几万人的点赞。另外，每年圣诞节都会执行追踪圣诞老人送礼路径的年度任务，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24号凌晨4点正式启动，届时位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太空军基地的圣诞老人行动中心将灯火通明，轮班接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通电话，即时回报圣诞老人的所在位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日本政府出大使，高市或禁中国留学生，日议员用熊猫打趴中共，美驻华使馆圣诞节火爆肉集，中国火爆，卢比奥替马斯克出气，禁五名欧洲人入境，中资公司在19州收购240所美国学校引热议。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12月23号，美国战争部发布了中共军事力量报告，而这份重量级报告将中共的主要军事部署图曝光出来。除此之外，中日关系持续紧张，而日本暗示可能会对中国留学生出手。另外，在圣诞之际，美国驻华使馆一篇招聘广告令中国人破防。美国新报告公布了中共东南西北部战区的领导层架构，包括他们是哪个、名字、级别等等，还包括主要的中共火箭军设施，包括导弹基地及导弹旅等，还有主要的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单位、空降兵部队单位，以及主要后勤与支援部队设施，还有已经部署的核弹道导弹、正在扩建的导弹发射井群等等，都清晰地在图上被标注。这份报告包含了一些有史以来最全面、信息量最大的信息图，比如大量高级将领被撤职，其中一些之前并未公开报道，中共海军第一隻洲级潜艇在准备海试时在码头边沉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